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achiev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又搞成了两个月录一次的节目，这一次我们聊我们的这个 drama 群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调戏。从芝加哥连线的方照，还有深圳的吉吉，大家好。
大家好。
录制节目开始之前，先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冷不丁的问一下，你们觉得成长过程中受父母侵害、原生家庭侵害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吉吉先说吧。
给我一点时间，现在想不到什么，因为我爸妈其实他不太管我。就是说有地方他可以是伤害，但是因为他不管，他也不，就是我爸妈又不要我成绩好，又不要我去就是学什么，就是我小时候反正在香港长大嘛，就是我妈就是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赚钱的工作吧，其中一个就是叫这个溜冰。然后那个时候在香港的话，其实这个四轮的那个 roller skate 就是那个旱冰跟真冰都没人滑的。所以我就是从这种不太会走路的时候已经在冰场上长大，然后我是绝对有机会去转这个专业
溜冰运动员，
溜冰的运动员的。对，就是这个可以去那种冬奥的那种，但是反正就是我妈是绝对不会逼我，就是我是有教练啊，什么旱冰啊，就那个连那个冰球我都会打，就是几岁那种五六岁的时候。
OK， 明白了，所以就是怀才不遇是最
难的。怀才不遇，反正他就是觉得就是哪个孩子当运动员是不正常的。
OK，
就是就算就是我是已经就是有这个基础条件，有这个面前也有一堆教练，就是只要有一个家长往那个方向就是推一下的话，就是可以，绝对是可以往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方向走。
OK， 明白。其实我和你的伤害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没有这个天分，但是我又觉得我爸妈到很晚才去帮我找什么教练，那个时候已经是网球教练了。
其实你不需要天赋，你三岁开始溜的话啥子都会啊。
对，我不是说这个，我就是说 in general 就是我去学游泳，然后就好像这是我家长说得中耳炎，然后后来就不学了，然后就搞得好像就是体育很不好，就会影响自尊心。
那你现在会游泳吗？
现在我自己学，就是那种后天的，就是长大成人以后的这个弥补嘛。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点。
我是被丢到少年宫。
我就是一直就是平衡非常的不好，所以现在我又特别害怕小西瓜的平衡不好。方照那边呢？
我其实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击。我觉得说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那种主动性质的，就如果你去豆瓣的小组这个父母皆祸害里面啊，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这个回忆的这种内容，然后可能是你父母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对你之前一直都有影响。不过我们刚刚讲的好像都是被动性质的，就是你父母没做什么事情，使得你的哪一个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觉得父母吵架对我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我倒没有啊，我倒没有。
你是说他们没有吵架，还是吵架对你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okay，
吵架很厉害，但是没有影响。
okay，
我觉得我爸妈好像也没怎么吵架，他也没有强迫我做什么，我觉得挺好的。
那先打住，
就是你现在看到
先打住。我们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原因和我们今天聊的这部剧有关。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他的代表作品就是他有所谓三部 Theban play， 就是在这个 Thebes 这个城市，基于这个城市和这个家族的话剧。然后我们要 聊的是最有名的一部俄狄浦斯王的 Oedipus the King 或者 Oedipus Rex 是拉丁语，或者 Oedipus Tyrannus 是希腊语，然后我看在 Wiki 上也有叫伊底帕斯王的，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有不同的音译。然后这部剧我就只知道它就是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的剧，然后随便翻了一下就应该是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也是引述最多的啊，然后非常称颂的一部作品。嗯 ,GG 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选这部剧而且我们看的这个版本有一些什么原因。嗯。
我们好像就是有半年前以前选的这部剧，
但我们看过 Sophocles 的剧是吧？我们有看过 Electra 吗？没有、哦、我们看的是 Medea，
我们没看过、嗯、我们之前是看另外那个、
嗯、
另外那个希腊作家。然后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希腊作家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硕士是读大概这个过去的世界有关
啊、哦？你说是跟我学历史有关吗？好像
对，学历史有关。
嗯 ，OK， 也许吧。嗯、
我感觉好像当时至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说过要不看这那种希腊罗马的那种故事。
嗯，
然后就有现实的原因跟不现实的原因，就是很多这种希腊的故事都很长。因为我之前好像是曾经好想看这个 Peter Hall 八几年的一个大面具的版本，但是他那个故事是说什么我已经是他是哪套剧我也忘了，但反正就是在网上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录像。然后我们也好像没有看过这种非常传统的这种戴着面具去演戏啦戏的一个然后所以就选了一个短的一个半小时的 Oedipus Rex。 然后其实当时也就是在网上搜有什么视频嘛，然后就找到一个我们现在这一次看的这个是1957年的一个版本。然后当我找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是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叫也是算是一个莎士比亚剧场吧，它叫 Stratford Theatre。 然后就是取了这个莎士比亚就出生的那个小镇的那个名字起的一个剧场的名。然后他的导演是一个英国这个三四五十年代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导演叫 Tyrone Guthrie。 然后就是他这个人就是如果你关注这种四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剧场，或者是像现在还有几个在生的很著名的演员像 Ian McKellen， 就是他们都有很出就是年轻的时候演过很著名的莎剧，是这位老先生去导演的。但是因为我对这一段剧场史感兴趣的年代是那种两千年初，当年的是油管也没什么可以看得到，就是没有现在不知道大家从哪里挖到各种各样的那种古早的视频都放在网上。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看的这个版本这个57年的Oedipus Rex 可以在油管在 B 站都有很好品质，而且就是那种经收过的品质的那种还非常清楚的视频可以看得到。然后他这个剧本还是那个爱尔兰诗人叶芝，他是爱尔兰人吧？
是的，
对，是的，
对，写的这个改编的或者是翻译的一个版本。
我还发现叶芝的有一个brother 是一个画家，画的东西还挺搞笑的，然后据说在都柏林美术馆有，才准备有机会去看一看。好、哦、不打岔了，那 这个是不是大概就介绍完了？然后你说我们需要讲一讲 Sophocles 的任何事情吗？ 我今天有看一下大英百科全书，然后我看了以后的总体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打倒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整个所有的人现在都是特别反对所有的这种经典 和 canonical 的东西、嗯、反而文化土豆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动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们就总是在重温经典，好像是要在弥补自己的什么短板一样的，就是感觉和这个世界非常的脱节。前两天一个刚读完 PhD 的朋友来看了我的书店，也是说好像这里面经典有一点多，然后好像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今天看的就成了点中之点，然后再把如果说在整个这个需要被就是去殖民化的这个西方传统中，这个古希腊里的最精英最黄金的时代，就是除了这个 Pericles 之外，就是他的这个朋友 Sophocles 这个剧作家，我一看他的生平，他也是高富帅中的高富帅，然后家里住在雅典的郊区出生，然后呢活16岁的时候就是因为长得漂亮被选去唱诗班里当领唱，然后去庆祝雅典击败什么 The Battle of Salamis， 是不是和波斯人打仗还是和谁，然后就是他参加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之前应该肯定讲过的雅典的春节这个 Dionysian Feast 里，就是那种投稿去，好像投了30次，是大家算啊，他应该至少投了三十次，然后获奖头等奖就获得了23次，在打倒了所谓我们其他的知道的雅典剧作家 Aeschylus Euripides 这些人，非常就是压倒性的击倒了他们。然后他的这些然后他除了做这个就是下班以后做这个文艺创作，他上班的时候还担任了非常多雅典城邦的各种不就是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各种职务啊，就是就觉得又是常委，然后又会写又写剧，还能够流芳千古，还有就是说还是一个美男子，就让人嫉妒到一个不行。然后他还命非常好，就是在斯巴达打败雅典城邦之前几年他就先死了啊，命好像也挺长的，就是也没有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好命的人。我看完了他的介绍就是这个感觉。Sophocles， 你们觉得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个人是没有可以补充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些剧作家他已经就是离他的剧其实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别说他背后创作的人。特别是现代你看这种希腊故事的话，特别舞台剧，你在舞台上其实感觉特别尴尬，你都不太想看下去。
明白。
但是说回去我们这个版本还是很好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我以前玩刺客信条的时候有一个版本是在古希腊的，所以我刚才 quote 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打游戏的时候就是和他们直接就有过交道，然后有过对话，所以我就总觉得我跟我认识他们一样。
那游戏还是很伟大的。
对，真的真的很伟大，虽然我有点不记得是那个跟古希腊有关的那一集叫什么名字。方照有什么想跟剧作家或者是年代相关的？
我对这个剧作家本人没有特别多补充的啊，因为这个对希腊的剧作家的生平还有作品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充分的。而且在这个从这个文艺复兴以来嘛，就是对于这个希腊作品在剧场的演绎也是不绝于缕啊，对他们的这个英文世界的翻译呢也有非常多的版本啊。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电影的版本它是基于这个大诗人叶芝的翻译，但是其实在二十世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翻译的这个版本，很多都有这个出书。那么有一些呢翻译的版本还是特别的为这个当时希腊语的这种节奏来制定的啊，因为这个希腊语的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构成方式和就我们熟悉的像莎翁的这种说话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曾经在一个版本中就看到过，他说这个如果你看莎翁剧的话，他有一个特别对于这个名词动词的这个灵活的调换，就是他经常会有倒装啊，强调语气。 但是呢，因为希腊语呢，特别是古希腊语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连词结构，它的这个对于冠词的使用和英语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有音调的变化，来说不同的词，所以用这种方式去翻译，就是用平常沙翁写剧的这种方式去翻译这个希腊的戏剧是不妥当的，就我这些也是提供一些就是现代翻译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差别。我们看到这个剧，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讲话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很像沙翁剧的，
很沙翁。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沙翁是抄他的嘛，
对对对，是。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方式。另外，刚刚一帆提到这个索福克勒斯这个作家，他特别喜欢参加竞赛，是吧？这个竞赛狂人，但是事实上他参加竞赛也就是为了让这个剧能够演出，因为当时这个酒神节就是这个戏剧节，他也就一年一次，只有在这一次当中呢，你的这个剧才能被完整的搬上舞台所以就是他参加比赛其实主要就是去上演，因为希腊并不像今天一样有这个就是说一周他可以演五场，是吧？然后有这个剧团在这样做不断的给你做这个 production 他其实是集中在这么一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既加上竞赛又加上有节日的这么一个内容里面另外就是其实有一点常常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我们去如果去今天的希腊或者雅典或者是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去旅游的话能够看到这个剧中很多的遗迹这个并不是什么很让人意外的事情，但是更让人意外的事情我觉得是其实关于当时这个时代的文字记载，因为刚刚一帆讲的事情都发生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左右其实比很多所谓的文明古国都要丰富如果你仔细想，埃及在公元前五百年的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五百年的记载其实是非常稀疏的但是希腊文明在这段时间的记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关于很多具体的事件甚至我们都不需要因为你比如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话这个语言典的数量非常非常少，但是希腊留存下来的是挺多的即便就索福克勒斯而言，他也有七部的剧作流传了下来嘛。那么我们如果想象同时代的中国的作家有人能有七部作品流传下来吗？尽管他写了可能有据说是有接近100部作品，是吧？非常非常多参赛的可能有接近50部所以
这些东西是从那个赫库兰古城烧掉的那些东西里出来的吗？还是说还有别的渠道？
这些应该就是绝大多数都摧毁了，但是大部分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在中东被保留下来然后后来进入了这个德国，也就是欧洲中部的图书馆也就是修道院的这些图书馆然后在14、15世纪再在这些图书馆里的以手抄本的形式被重新发现
就是玫瑰之名听我们上一期节目还是上上期节目OK。那个然后刚才其实提到翻译以后我去随便翻了一下，就是不同年代真的是除了叶芝之外，好像提到文艺复兴早期是英国的 Dryden 翻译的英文的版本，然后再找就是我们讲 Oedipus Rex 拉丁文版本是 Seneca 翻译的，所以就是对，所以他肯定就是这种，算了，我们就不要老说经典中的经典。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我试图讲一讲，因为它其实串起来了好多我们大概知道的一些事情。我在想说我用什么样的时间线来讲，因为我下载了一本电子版的这个Sophocles 的 Theban Plays， 它是先讲的安蒂戈尼，然后再讲的这个Oedipus Tyrannus， 然后再讲的 Oedipus 的下一步。但其实时间线上安蒂戈尼是俄狄浦斯的
女儿，
俄狄浦斯的女儿，对吧？所以这个时间线其实是这一个故事可能发生在前。然后我说我们常常知道的希腊故事就是那个狮身人面像问，就是说好多电子游戏里有吧，你要答我的问题，答对了你就可以怎么称王，答错了我就把你吃掉。其实答对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俄狄浦斯他本人，对吧？然后呢，这个人就是他是出生在这个 Thebes 这个城市的，他是王子，他是太子，但是出生之前在这个 Delphi 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他们这种叫巫师吗，就是先知，就对，先知就跟国王和王后说，你对算命，跟国王叫 Lias， 然后皇后叫 Jocasta， 就跟他们说你们的这个儿子将来会弑父娶母啊，然后这也是就是中文世界里比较大家熟知的一个成了一个点了。然后因为害怕这样的命运的发生，然后呢 Jocasta 就是皇后把这个小孩的脚捆在一起，然后交给了一个他们家的一个佣人，那么一个牧羊人，说你去把这个小孩子处理掉啊，然后就是帮我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牧羊人又不忍心，就把他交给了另外一个牧羊人，另外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城邦的那个牧羊人，就把他相当于供给了自己的国王和王后，就把他当亲生孩子带起来。那伊利普斯长大了以后，在城邦里喝酒的时候呢，就听说了，有人说啊，你不是你爸妈亲生的呀，然后他就很生气，埋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他是不是也就听说了这个算命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就决定为了逃离自己的命运，他就逃跑了，从自己生长的国家离开了自己的养父养母，因为他不想弑父娶母嘛，有这种悲剧的发生。他在逃跑的路上，然后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当代的事情啊，就是堵车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别人不给你让路，然后你就很狂躁 road rage， 然后他就把给不给他让路的人全部杀了啊，然后就是一车五命啊，都死了。然后呢他可能就碰到了狮身人面像，然后呢狮身人面像他答对了问题，这个问题大家还用我再说一下吗，就是这个猜谜，什么东西是小时候四条腿，中年两条腿，长大了三条腿。那伊利普斯因为小时候脚受过伤，他其实一直是一个拄拐杖的人，所以他有这种敏感度和距离感，所以他是唯一能够答对这个问题的人。然后呢正好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刚死，他就去狮身人面像，就不知道怎么着就把他给安排去当国王了。然后呢就娶了这个就是叫什么
Jocasta
之前的王后，对，娶了 Jocasta 他的生母。然后他在那个国家就其实就当了二十来年的国王，然后孕育了两个女儿，然后还有一些儿子在这个剧里没有出现。接下来我是不是讲的太长了，我加速一下。接下来就是发现了疫情的时候，一帮人，其实我们真正的故事是从这个疫情开始的。在舞台上第一幕就是有一群来上访的人来找到了这个 Oedipus， 说就是这个土里长不出东西啊，然后我们也生不了小孩啊，就是神对我们不满意啊，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就可能就是要帮先皇这个报仇才能够找到这个才会有好转一些。
这个帮先皇报仇是从德尔菲回来的人说的。
回来反正他们
就说不知道。只是说要请愿。
对，请愿的人就说你看看怎么办好吧。然后他就说我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嘛哈。然后他就说其实我已经派了一个使者去德尔菲去算命了。然后算回来这个使者其实是他的舅舅啊。然后他以为是他的小舅子，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就他以为是他老婆的，然后其实他舅舅叫 Crayon 的一个人。然后 Crayon 回来以后就说的什么呢？方丈能从这儿接过去吗？
一帆，你还是接着说，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他从德尔菲得到一个神谕，就是说他说这个有一个谋杀，然后我们要找到这个谋杀犯啊，这个是一个第一幕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先皇的死其实是很长时间以前的，这个俄狄浦斯在这个时候已经当了相当长时间的王了。然后呢这个在他没有得到这个神谕之前，这个先皇是个下落不明的状态啊，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先皇被谋杀了，但是这个神谕告诉了他们是现在有一个谋杀犯，有一个这个罪行，然后呢我们要找到这个谋杀犯，我们才能解决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蒂比斯城所面临的问题。
OK，
一帆你可以接着
讲。然后我要坦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带娃是个很辛苦的事情，然后昨天晚上就是把小孩弄睡着了以后，我就说我要开始看这个剧， 然后呢就是发生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俄狄浦斯眼睛已经瞎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又再看了一遍 OK， 但是这个故事应该是就是说接着就是因为第二幕应该就是老婆出来了，皇后出来了，那王后和这个 Oedipus 之间就有一个对话，王后我的整体感觉就是王后心里听说王后她因为她记得这个她第一次算命的结果，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也知道她老公不见了，所以她一听说有人被杀了呀，然后这些事情就是然后要究竟啊，以及现在发生的这些疫情啊，她心里是非常忐忑不安的一个状态，然后她的总体指向就是想说不要多想，不要乱查，是这样的意思吗？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俄狄浦斯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世和这件事情有关，还是我们不要进入这么细节的讨论，但是一个在这些叙述中的一个 bug 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目击证人，我觉得方照刚才说的可能不是很对，有一个目击证人是回来跟他们讲说先皇的这个车队遭到一群歹徒的这个抢劫，把他们都杀了，然后呢是复数，是 robbers， 在我们看到的叶芝的这个版本里是说 robbers 对吧，然后这个俄狄浦斯这个人他自己心里知道自己曾经杀过一堆，就是在路上杀过人，但是是哪一天是哪一条路杀死的是不是一样的人，他可能在那个年代一离开城墙就随便杀了有可能啊，然后所以他有这个不确定性，但是他唯一的侥幸心就是说回来报信的人说是复数很多劫匪杀的人，他觉得他只是一个人杀的，他就总有一个侥幸心觉得自己不是这里面的人，但是王后就是说好像当时回来报信的这个人他现在还在山里放羊，我们可以把他找来，然后你就可以来把疑问问个究竟，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来了一个送信的人，一个老头，那这个老头是从他的故乡来的，就是他成长起来那个城邦来的，就说好消息好消息，你的爸爸死了，然后呢说是好消息就是因为你就没有机会弑父了对吧，然后呢你也没有而且你还可以称王，你又多了一个领地，但是俄狄浦斯听到这个话以后心里并没有特别的就是得到宽慰，因为他觉得那我哎，他是为什么没有得到宽慰呢，我也觉得他应该就得。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achieve today.
Selling a little or a lot? Shopify helps you do your thing however you cha-ching. Shopify is the global commerce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sell at every stage of your business. From the launch your online shop stage to the first real-life store stage. All the way to the did we just hit a million orders stage. Shopify is there to help you grow. Shopify helps you turn browsers into buyers with the internet's best converting checkout. 36% better on average compared to other leading commerce platforms. Because businesses that grow, grow with Shopify. Get a $1 per month trial period at shopify.com/work. shopify.com/work.
得到宽慰了呀。
不是，但是因为之前他这个剧的结构基本上就是有一些群众讲了一些东西，给了一些就是类似线索，然后主角就是去做一些行动，比如说他去派去问卜，去问这求神拜佛的这个，然后回来之后这个人也讲了一点故事之后，这个主角又得到一些更新的线索，就是越来越发现 这个问题在自己身上，至少我看的时候，他就是每一段群众，他又把之前的故事重复一遍，也把新的线索提出来，
嗯，
然后他
因
就
为
是
这
一
个
层一层
来
剥
来，
洋葱的这样剥下去。然后其
嗯。
实从我看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Oedipus 他是一步一步发现，他每一段话就是人家都多抛了几个。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慢慢
嗯，
一步一步发现，原来那个人是我，然后
嗯，
他就
其
哦，
实我们看的这个版本里的感觉是，他一开始就有这个担忧，但是他就像他自己是一个
那他
自虐的过程，他就是去寻真
去
相的
就
过
是
程，
去
是一个
挖，
自，对
我不觉得他最开始有这个担忧，其实我觉得他最开始就是要找这个 murderer，而且在这个
，OK，啊。
整个过程中呢。其
他
实这
是，
个剧，因为我们看到他是戴面具做的嘛，他也是戴着最大的一个金面具而且他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其实都挺冷静的。他和很多我们看的其他那种历史剧不同，就是这个主角他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是各方面的那种上下波动，他就是很威严，他一直是个王的一个姿态。然后呢，他想知道这个就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群众他会经常唱歌跳舞，就是会有大合唱，然后就一起就是做那个动作什么的。然后他其实主要就是一些个人之间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对话比较多。
然后反正远方来的这个人，同时也跟他说：“你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人他们也不是你的生父生母。”然后这个话，然后就是说你是我教给他的，对吧？然后你其实是领养来的。然后这下，俄狄浦斯就觉得，那既然他不是我的生父生母，那我就依然有可能
害了，
杀了，或者是还要杀我的生父生母。对吧？他最担心的这个事情就是他老婆是他妈这件事情嘛，然后依然有可能是真的。这个时候，Jocasta 皇后去找的当年的那个牧羊人就被找回来了，然后找回来了以后就发现其实就是这两个牧羊人之间交换的交的这个小孩，然后来的这个牧羊人呢，他其实也是最开始用复数 robbers。对吧？然后是一个烟雾弹的这么一个人，所以给我的印象中就是他一直知道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然后他一直在逃避，他就归隐田园了。然后现在把他找来，找来以后又他开始是说我不认识另外的这个牧羊人的，然后这个牧羊人说啊怎么不认识我？你把那小孩给我，你不记得了吗？然后他又在俄狄浦斯说你必须讲真话，要不然把你杀了这样的威胁下，他讲了真话，但他每次讲都是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对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了真相，就是我当时交出去的那个 baby 是 Lias 和 Jocasta 的小孩，然后是而且是 Jocasta 亲手交给我，让我交出去的。然后呢，这个小孩现在就是你。那你说还有其他的这些事情，就是是不是你杀的是什么人？什么你就自己心里想呗，对吧？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有这个算命的这个神谕在先，然后听到了这个事情以后，两位主角 Jocasta 和 Oedipus 当然就崩溃了。接下来 Jocasta 就自尽了，然后 Oedipus 就和很多艺术作品中一样，就把自己的眼
挖
睛
眼，
挖掉了，挖眼了。然后这部剧基本，然后 Creon 就是他的
回
舅
来
舅就
收
当
拾
了。
残局。
对对对，然后他当了王，然后基本就是说，他就是发现了真相以后就想当瞎子逃避下去，应该还有后续，只不过这一部剧就
哦，
到这
他这
就。
个是一种自我惩罚，这样才能就是帮助这个城市，去掉这个瘟疫。
哦，对对对，还有
他这个
对，其
惩
实
罚
最
是
大
比
的这
自
个
杀
问
还要
题
更
在
严
这
重
里。
的。
对对对，因为别人他也台词里有说你为什么不自杀？因为他说我如果我有眼睛，我到了就是地下还能看到我无颜面对我的父母嘛，对吧？然后还有一句台词是非常烧脑的，是什么？我的 brother 是我的什么的？说就是他们的乱伦的这个关系啊，这些啊，然后最后点一下就是说我们。 弗洛伊德讲的所谓的这个俄狄浦斯的这个 complex 是叫综合症嘛，就是这个恋母情节，我们经常简化为恋母情节的这一个东西，就是来自于这部剧。其实好像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他不是因为有恋母情节，他恰恰是没有恋母情节。
对对对对对
他有恋母情节就皆大欢喜了。OK, 好，然后那我们把那个话筒交给方照，你随便想讲什么讲什么。
我觉得可以从恋母情节这件事情就讲起。俄狄浦斯他在绝大多数的地方能够这么被人所知，或者你搜索这个关键词其实他都是和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所联系在一起的啊。尽管呢，这是一个跟这个剧的内容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误用啊。但是其实呢，他在这个讨论这个基本的冲突上呢，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在古希腊的这个悲剧当中当然这不是唯一一个弗洛伊德用古希腊悲剧来命名的他的这些理论。在古希腊的悲剧当中呢，这种讨论这个因为这个这个乱伦恋或者是家庭的这个复杂关系所造成的悲剧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种类。然后这个剧呢，它当然和这个就是这个俄狄浦斯这个人他是作为一个君主作为一个这个皇的作为一个王的这个身份又联系到了一起。那我刚刚说呢，就是在这个古希腊时期留存下来的剧本是不少的当然相比较他写作的这个剧本的数量肯定是不多但是在这个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三大悲剧作家创作时期呢，起码有三十多部的剧都留存下来那其中有不少呢都涉及到这样子家庭内部这样的乱伦的这个主题。那么这样一个主题呢，它是在就是我们刚刚讲在这个历史的漫长的流转中被意外的保存了下来。但是他们真正进入到这个流行文学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相对大众的视野里面呢，就是19世纪的时候欧洲出版业对于色情题材的这么一种极度的追捧这也就造成了弗洛伊德呢，他能够在那个时候使用这些作为他的原始材料来命名他的这个就是理论。其实并不是弗洛伊德本人他扭曲了这个这些剧的内容，而是这些剧的内容在19世纪的时候呢，就是被当作一种这个情色的内容就是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pornography 来这个被出版和欣赏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并没有盗版光碟是吧，没有影视资料所以所有呢关于这种禁忌的这种知识呢其实都需要来自于文字出版业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发掘这些对，这说到这儿，这个一帆，你要是那个时候开你这家书店，摆的都是这些书，那你销路肯定很好
都是要包封面的吗？要包牛皮纸才卖得出去
那么当时其实这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讲我们现在讲什么有什么翻译什么，这些其实都是文学性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其实当时有大量的期刊这些期刊呢，它就是一些对这个只言片语或者这里面一些精彩情节的这个摘录和这个转译那你想这如果我们把这个剧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给它摘出来就说这个俄狄浦斯王他和他妈生了四个小孩是吧然后就是这些，那它显然是一个很抓眼球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我们更所熟知的这个古希腊的少年之爱也就是有一种传统的这种年长的男性他要有一个这个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比如他要有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不能叫娈童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就是被爱者嘛，就是他包养的这个但是据说这个少年之爱也没有金钱关系这个比较复杂，就是他有一个少年，这个少年跟他是恋人关系这是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
师徒
他们是有性关系的这个性关系是他们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基础这个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少年之爱的这个探讨也非常非常多，因为同性恋是在绝大多数的那个时候的基督教社会都是禁止的 啊，都是即便是新教社会也肯定是也肯定是不一定是法律上啊，我指的是
屡禁不止
的是禁忌嘛，对吧？那你想王尔德的遭遇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啊。所以在这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古希腊戏剧里面的这种也不能叫变态性行为吧，反正就是这种丰富多彩的这些人伦呐、还有这些这个色情的这些内容呢，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大众视野。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起码在这种文学的讨论上，是比这个今天要开放的多得多的啊。
嗯，
就是他们对这些就是乱伦关系啊什么的探讨。如果我们看今天，比如说好莱坞拍一个片子，他是不是能像索福克勒斯这样直接坦白的来讲这样一个悲剧？我觉得他肯定做不到啊。
嗯。但其实就是说在索福克勒斯那个年代，我们也看出就是乱伦这个事情和你刚才讲的同性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同性的那个关系，我觉得也不能叫普遍的我们今天讲的同性恋，而是那种特定的那种长幼之间的这种在一定的阶层中是家常便饭。但是在这部剧能成立，也是因为就是乱伦不伦之恋他们是深刻的厌恶的嘛。起码是，或者起码是说，俄狄浦斯本人是深刻的厌恶的。
对，他作为一个王的身份是这样啊，他一直在追寻这件事情的真相，但他大可不必是吧？
大可不必，对，他其实是一个个案，是一个他是一个道德洁癖非常强的人，对吧？就很多事情，就比如说发生了疫情，他可以说不管呢，对吧？就是他干嘛要对啊？这个疫情天灾人祸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就好自为之，在家待着啊。但是他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是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的高。当他发现了自己身世的时候，他也不会说啊，这些都是我不知情的时候犯下的错误，我们现在就想想怎么收场。他说我要把我自己眼睛戳掉，而且不是戳一次哦，是反复的戳。然后我觉得这个，我读到这几行字也觉得挺狠的。
他这个就是他这个故事背景的年代也是，就是王跟这个他管下的那个发生的事情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嘛，因为他们你看所有那种希腊的，
那可以找替罪羔羊把这个母后拿出来斩了不就完了吗？
他自己都自杀了，然后他已经把他因为他应该算是把那个问卜的那个已经实现了，他已经是一个不祥之子了，所以他不自己处理掉自己的话，他肯定这个地方不会好过。就是当
对对，
就是他这种故事这个世界里面的的可以说是道德或者是伦理或者是那种因果关系，他就是这样看的。但是反正我看这个版本的时候，因为曾经以前也会就是希腊的故事在舞台上其实是不停被演出，然后大部分都是比较那种自然写实的去演，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会看得很尴尬，因为他有他这个群众，然后他的群众的语言就是主角在说话的时候没问题，也很正常，他们都在讲故事或者是对话，但是一当群众在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十来二十个人台词都一样，而且可能要同时在说话。你看，反正
就有一种学生剧场
的感觉。对，我相信现在网上是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不同语言你都可以看到，但是不论你听不听得懂的话，大部分如果在比较写实的这种演戏方式，因为我们这个版本是戴面具的，然后大家的衣服都是那个褶子，就是他就是所谓古装，然后褶子都是缝起来的，人就是快像雕塑一样，而且他们不单是头戴了面具，手也戴了手套，就是也是搞得像那种数字，这指甲都是假的。反而就是我看他这一次， 感觉他这个群众是最自然的，你不想，不会说你看到群众的时候你就是想走了，或者是看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我看
那
那，
你觉得当时他们去做这个选择，是在走一个先锋的路
他
线呢，
是走
还是
先
在
锋路
走一
线，应该
个，
是
你应该是一个先锋路
先
线，而
锋
不
路
是说我
线，
们
对，就
要
是
回
实
归？
验性，就是又反骨又先锋，就从这
说到
个。
这个剧，就是我们看这个版本的《服化道》啊，其实我在最开始看到前几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 production 其实特别符合，就是高中或者大学剧团的一些这个就是在练习阶段的一些需求，因为其实因为我自己在大学阶段深度的参与过很多剧的演出和制作，其实，在你是大学生阶段的时候，你的演员的水平是很差的，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在舞台上的走位、念白、表情都能够达到这个剧的要求，但是这个剧呢，它上来都是戴面具嘛，而且这个面具的区分度非常大，就是有大小不同，还有那种一看就知道啊，他是个坏人啊，或者他是也不叫坏人，就他是个丑角或者是个
惨，
小
或者
人物
对他
啊。
是，
然后有一些一看就是那种就是比较中立的，比如说他舅舅刚出场的时候，他戴的是那种比较青铜色的，就一看这个
对。
人就是他就起到一个串联作用，他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然后就稍微有点阴森，然后他那个服装也都是就像吉吉刚刚说的特别有雕塑感，这样就对你的演员形体控制的要求啊降到了最低，而且恰恰是这个大合唱，就是他们这个都叫他们这个众口一词的这个东西，他们就叫大合唱嘛。这个大合唱其实对学生剧团来讲是最容易操作的，因为学生演员在念白的时候水平不行，所以个人之间对话有的时候往往听不清楚或者表现力不够强，但是恰恰是这种他们不仅是有大合唱，他们是动作也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其实特别适合对就是培养这个学生剧团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能力，而有一些现代剧像《茶馆》啊、《雷雨》啊这些剧，对个人的水平的要求都太高了啊，而且对服化道，他每个人都穿的其实也差不多是吧？对服化道的这个精细的这个内容的调整太大。所以反而并不适合学生剧团去演出，所以我看这个剧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觉得这是一个教学剧。
对，但是我看这一套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感觉特别强烈的，一就是有点看动画片的感觉，就是
木偶
看的很，
戏。
就是不是就是动画片，你看人大家不会画表情的嘛，嘴巴就是只有嘴巴在动，但是当你配音配得好的时候，你是非常入戏。因为这几年其实都是看那种英剧、美剧，大家说话都不清楚，都在男模的。然后突然有一个，你根本上就是，可以分心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能听得懂人家说话的那个剧，就是以前的老演员的那种咬字特别清楚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特别强。就是我看的，我就是觉得有点像看
是不
动
是因
画
为
片。
我们现在老了，需要老花镜，需要大家咬字比较清
就是
楚，才能听得清。
对，另
其
外
实
一个，
现代英美剧已经比较容易听清楚了，70年代的英剧，你是基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那个
它是录
连
音
贯
录
性
的差
特
吗？
别特别强。
因为现在它是一个 global audience，对吧？它的就是它必须，不管是用梗啊或者是什么，它得稍微注意一点，要不然墨
但
西
是
哥和
我
日本
说
的
的
人
是，
听不
人家
懂。
就是咬字，就是都在男模，不在说
我
话。
觉得是看你看的哪一类剧，我觉得偏什么侦探啊那种剧，可能
就
就是
反正我
稍
就是觉得现在人说话不清楚。然后你看那
如
个，
果你看 Friends 说话就多清楚，
哎，
就
就
是
是以
教
前的
学
说
剧。
话说的慢嘛，现在就是可能越来越自然，就是现实化。另外的一个很，就是因为我记得我看过很多期那种埃及剧，我都是就是他那个群演这个大合唱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你就是想跑了，因为实在太尴尬了。就是因为他都是那种他整套戏很自然，然后突然间就是一般十几二十个人来齐声在说话的时候，你就一下你就不知道作为观众你去怎么面对。但是我反而觉得他因为他都戴着面具，他这个。有一个，反正你都是不自然的，随便你怎么说我都没所谓。但是，当你细看这一套剧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导演的厉害。他其实每个人，他都因为他每个脸那个面具都不一样的， 他手也不一样的，他衣服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他有个驼驼背的，有一些站得直的，就是年龄层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会看到他就不是说20个人就是一大堆围住这个主角，
而且他的那个美学，有的面具是像能剧的面具，有的面具像包青
天，反正他每个脸都不一样的，
然后有的脸又觉得是擎天柱，然后就觉得好像各种风格的面具都在。
但是他你会发现，他这几组，他这些十来个群众演员，他其实可能会分了小组，然后他每个小组他的反应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就是一边就是那种很传统的所谓的群众，就是你看的他每一幕都像一个油画一样，就是有人看左，有人看右，有人看上，有人看下，有人在哭，有人在笑，就他在很不自然、很不现实的这个情况下，他又给了你一点点的这种个人特色吧。反正我只是看起来，我觉得有时候你还想把他那个镜头放得远一点，而不是只是看着主角。反
明
正
白。
我现在今天你，如果你看歌剧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导演都不管那些群众大合唱在干嘛，然后就是你会觉得特别不自然。但是这个我觉得他还是，对这个导演手法有兴趣的话，它里面还是有挺多细节可以去看、去寻找的。然后，最后，因为这个导演其实就是以前看书会看到名字出现很多次，也不知道他为啥出名，除了就是跟我们现在认识的大演员就是都有合作过之外，但是其实他，我现在今天就是去翻了各种的百科的话，他有一点是很出名的，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剧场以前的都是所谓像一个画框一样。观众坐在一边，然后有一个长方形，然后演员都在这个长方形画框的后面。这个维多利亚式的剧场，或者是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大部分现代剧场都是这样的，一个框子里面，舞台跟观众是完全破开，就是有一抹墙可以分隔的。但是这个导演的话，就是主张用这个所谓古代的剧的舞台，就是这个舞台就是伸出来三面是观众，那就是跟我们就是以前的戏台，或者是希腊的那个舞台，或者是后来莎士比亚的那种比较像，就是演员会在三边会有观众，然后你看这个我们这一个版本细看的话，你也发现这个舞台其实是伸出来的。然后反正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有趣的，因为现在我们到今天都是那种特别先进的剧场，或者是那种特色剧场才会有这种延伸的这种导演
T
手法，
台，T 型
T 台，
台，
对，因为那个是其实对于现代导演来说，特别是我们看影视长大的人，是很难去处理的。因为你会有一半观众永远，一半观众任何时候都看着你的演员的侧面或者是背面，然后演
但
员
是在
你，
演唱会里就会多一点，对吧？演唱会像
对，演
大
唱
的这
会
种，
他没所谓嘛，他反正你买票贵的便宜看不到，但是你在舞台你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电影电视都是肯定是从正面去看吧，你很少会一个。一套剧，你只拍人侧面或者只拍人背面，但是如果你在舞台上，你就是从卖票到你怎么这个演员怎么去把你另外那一
所有
半，
人都照顾到，
是所有人都照顾到，这个是一个技术活。然后从这个你能不能带人家入戏，到人家听不得，听得到你说话，
都是
都是
需
有
要
一
考
个
虑的，对对对。
需要投入。但是你说演唱会的话，它反正它有。他有这个有整套这个音响系统，你肯定听得见。
好，方丈，你刚才是想说什么？我感觉你有一
哦，
段时
我
间
就
想
说T
插
姐说到
入。
的这种环形剧场或者说是露天的这个剧场，其实是这个古希腊这个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吧。这个剧本身，刚刚一帆也提到，就是戴面具演出啊，还有这个音乐的伴奏啊，有这个大合唱啊，有群众演员主角啊， 这些我们在很多的古典戏剧的表演形式中都能够看到。能剧其实是一个范例。在这个就古希腊这个剧的这个 reproduction 里面呢，这个日本的导演其实是有很多，就是他们会专门用这种能剧的方式来重新演绎这个古希腊剧的啊。包括其实中国的传统戏剧，虽然它不一定会戴面具啊，但是它也是有这个妆容的嘛啊。这个其实不仅是京剧，京剧是发展到最高形式了，之前也一直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但是在能剧也好，或者是中国传统戏剧也好呢，它都是需要有幕的啊。这个幕呢，是一个这个古典戏剧表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但是西方戏剧的传统呢，其实我们讲到莎翁那个时候就有幕了啊，确实是有。但是在之前呢，很多很多剧都是没有幕的啊。它的这个布景搭建啊，其实就是在一个开放空间里面。它有可能会有这种吉吉所说的这种长方形的感觉，就是演员会有一个 back door， 有一个后门，他们在不演的时候会从那个后门中穿出去。但是有更多的那个时候的剧，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啊，它的搭建了一个比如说一个城堡或者一个小房子啊，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布景以后，它这个演员一直在台上。他没有说我要用幕把它拉起来换一个地方，或者说是要换这样的场景。其实我们看的这个电影版本也是这样，它的布景基本上是就是最小化的啊。你可以说它背后那个灰的那个东西，它是个现代建筑都是有可能的。它并没有说啊我要跟你去换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其实更多的是从人物的个人的这种装饰啊，还有这个表现来体现这个他们所处在的环境和这个对话的内容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这个剧，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在一种教学的空间中使用。因为你教学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像这个练武房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地方嘛。它就是一个我们以前排剧经常在这个 squash court 啊，就是打这个壁球的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回响，同时它又是一个完全空旷的空间，然后当然看的时候都是四面环绕的啊。
嗯，哎，我有一个跟这个剧有关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他是起码是这种精英，他是对城邦政治、对公共生活议题非常感兴趣的。然后这部剧你们觉得就是他除了讲这个故事之外，他有什么，就是为什么 Sophocles 要写这个剧，他想说什么。
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希腊剧中，它都是和这个所谓的古典民主或者雅典式民主有关的。那么这个剧的一个核心的悲剧性呢，就在于这个王他的个人的道德选择或者是人伦选择影响到了人民的福祉啊。其实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他不是这个王，或者说他干什么，他乱伦什么，这没关系啊，对吧？你今天看那些香港的很多的电视剧也经常有什么当然他们那都是二婚呐、啊，就什么什么又是一家三姐妹，然后谁嫁给了他爹，然后就是称呼就搞不清了，对吧？这个特别多，他没关系、啊，他们只是富豪的这种豪门恩怨和个人生活。但是在希腊的古典悲剧里面呢，你的这个个人的道德选择是会对你治下的这个整个的政体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有关系的。他们认为这个德尔菲的这个神谕或者太阳神，就 Apollo 告诉他们的，就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就是确定的结论，它是个科学的结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王他的自我牺牲也可以把这个整个社会啊，不仅是他自己的这个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拉回到正轨啊，这些都是跟这个民主，所谓这个民主那个制度这个相关的啊。其实你并没有看到这些人他们是选民或者是公民的身份，他们就是普通群众嘛，对吧？他们也是来请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的悲剧的这个核心就是命运把这个人，而不是这个王个人的性格缺陷，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悲剧很多是人个人的选择和性格缺陷造成的，在这个剧里面是命运把这个王置于到了一个要拯救众生的地位上，然后他必须要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来使得这个政体能够恢复平静，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悲剧性所在。
OK， 吉吉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就 OK， 然后还有一个，嗯，对，我就觉得先不要讲恋母的事情，先讲，其实可以提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生了小孩以后有一种新的感受，因为就是这个道德和身体，这个肯定是有各种冲，就是一个是人为的东西，一个是天然的东西。这里面不仅是就 Jocasta 和 Oedipus 它是双向的嘛，不是一个人恋母，这个母亲也是恋子的嘛，但是好像我们就一般不会提到这个事情。然后对，我就只是想说，其实就是有点复杂，我没有这个背景去聊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和包括和婴儿的身体接触的时候，有的东西是确实是很亲密的，然后你就会想说这种接触到什么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好像不就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好像我也在，当然现在小西瓜远远没有到这个年纪，但是我也会想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是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对吧？然后包括方丈你是有女儿的，这是一个也是会，就是到什么时候 physically 你就
首先我确实澄清一下，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啊，不过你说这是对的，那个贝克汉姆亲小孩不是经常被英国媒体批评吗？
对对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这个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也不是奇怪，反正是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按照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神谕 Delphi 这个事情，我有一点奇怪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也有很多人要算命啊，要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人算命，他的那个他在做的这个事情和那个年代的人算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今天的人算命，我认为无论是他给那个道长塞了多少钱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都知道这个事情是扯淡的，或者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心理安慰，就是他可能有不同程度，他不完全的，他应该知道，要不然的话他所有的事情都要算一算再做了，对吧？他不是那种的。所以我就觉得人在和神的交流和超自然啊这些东西上面，他是有不同的程度的这个问题的。然后就是我现在因为上课啊的什么原因去读到十四五世纪甚至是读到十二三世纪的时候，不同的人对比如说占星星象的这个理解，你也会发现他们有不同层次的人，就是更所谓更高阶的知识分子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是扯淡的，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些自圆其说，按照他们的那个观念自圆其说的办法，比如说他觉得就是灵界的东西是不能够和有物体存在的东西之间发生互动的，所以你算出来的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之类的，或者是他觉得是什么什么太阳对人的影响什么是不太可能的怎么样的。就所以我就是觉得在历史上看过往回去看一千年，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即便是在现代科学发生之前都不是说纯粹的迷信。我就在想说古希腊的人，我就觉得他们也许也不是纯粹的迷信，
他应该，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戏剧夸张还是，
我没有看到就是说有文字的东西去证明他们不是是否是纯粹的迷信，因为好像在打仗之前要把自己的女儿都给祭掉这种事情，好像这个就是一种纯粹的迷信了，对吧？还是说这是一个要杀给将士们看的一个姿态？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
就是比较好奇。但是我们看的都是故事。
但是在这个里面 ，Jocasta 皇后是倾向于不相信 Delphi 的这个先知说的话的。
但是他也把，
因为他有个人动机。对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定的一个证据，就是说其实还是根据你个人的心理需求去做这个事情。反正我就会想这个事情，我自己当然是倾向于觉得也许就没有特别百分之百相信的这种，我也不知道。
对，反正我认识去算命的人就是会经常，不是 就是应该是说他会不能说是经常会定时去找生命规划师的话，
嗯哼。
他们某程度上是他知道人家说的东西不是很真实，但是他们
对呀，
心底里面是信的，
因
就
为
是理性
你
上他
看，
们是科学的，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影响，听了之后不会影响你后面的所有的行动，然后那件事就，然后人家就变成很准了，
对，但这个事情就变
就
味了，
是
对吧？
有心理
我
暗
是在
示。
讲他们什么，他们我是在讲所谓的，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当成事实，当成知识，当成 data 信息。但是你说的这个是一种疗愈的一种事情，就
我也不
它
知
就
道是
变
这样
味
子
了嘛，
的，
就是嗯，
我也
对，
不得，
不知
我也不
道，
觉得人家是
嗯，是。方丈，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是真正迷信的吗？真心迷信的吗？
我觉得最大的跟现代社会的区别就是说，当时其实，在生死啊，还有这些重大的这些就是疾病啊，还有这些事情上呢，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中，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你今天你得了个癌症，你还能诊断出来，对吧？在那个时代，
你的疼
有很多癌
没
症，
了。
但是你就只能等死啊。你得了一个很小的破伤风什么之类的，你就肯定死，你就死，就死定了。而且那个时候你丧失这个亲人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啊，很可能有一个传染病，你全家人全部都死掉了。所以在这个所以他们当时这种生死观啊，包括分娩嘛，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导致妇女死亡的原因啊。所以当时他们这个生死观啊，是跟我们有巨大的不同的啊。那为什么我们看今天的商朝有这么多鬼神信仰？这很好解释，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所谓的疗法。它这个里面，这个剧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是要找到一个疗法。这个疗法它其实是神给的一个疗法，而不是一个人类社会能够产生的
所以它不
疗
是
法。
一个群众的鸦，它是群众的鸦片吗？是难，不是商朝的人要修皇宫，然后把这个东西，国王把这个理论卖给了他的农民工。
没有啊，这个就有点太这个，这个就有点太那什么
太
了。但
现
这
代
个，
的眼光去看过去了，对不对？
这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那法老
在
也相信自己是神吗？
肯
或者
定
是，
就是这个起源性这个事情上啊，就是很多我们今天的政治科学或者是哲学著作呢，都是一种叫做反推理论，或者叫
明
是
白，
或者对啊，就是他是要为了证明他要讲的结论，然后他说哎，起源社会它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因为我们其实真正对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19世纪才开始的啊，从这个对印第安部落的这个研究才真正有实证主义层面的这种解释和研究，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们并不太清楚，当时他们信神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整体的这个人类的这个你接触到这些，包括到19世纪都是这样，是吧？你很有可能你生了8个小孩，只有2个能够活到成年，那你这个对孩子的态度、对这个生育的态度、对性行为的态度、对这些的态度都会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对。
但是好像。其实应该在大航海时代，大家就开始对南美的部落有兴趣和记载，或者是访问啊，所谓的早期的研究应该就有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他们会更自然的，反而不是说在旧世界的这种对鬼神的东西，而是比较自然坦然的接受。不过可能他们也是很坦然的就吃人了呀，很坦然的就祭祀人也是，反正这个剧里呈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神命运的东西都是人不可抵抗的，对吧？他们戴着面具，那些群众演员都是那种哈着腰啊，就是那种一定要生怕得罪了皇帝，生怕得罪了神灵，一定要找个办法，就是好像是一种。我就从这个 Sophocles 的剧作家的本身，这个和还是说他们就是在演古代故事，这个和雅典城邦的那个公民的气质是非常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是这，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
给我的感觉，他们强调的就是他们人的这个自主性很强嘛，他们要去建立帝国，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有法律，要有奥运会，要有这个酒神节。 然后好像不是那种在那儿坐着等死的这种，生了病啊，我们就要这个，就是要祭祀。也许两种都有，但是，对，我就觉得好像是有一点，他们在看当时的人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这些人在一个迷信的怪圈里面？
但是你想一下，反正我现在想得到的那种希腊戏剧，基本上都是有这种有一个或者是像那个《伊利亚》的那些《Odyssey》的那些，它全部所有的故事都是有一个神的声音去推动的。
但那些故事确实就比他们又早了500、1000年，早了起码有500年。就是说，我就觉得他们看剧
他
的
是可
人，
也有可能是借那个，
他得有一个
不知
距
道，
离感，我才
没研究。
对，我就是只是在猜想，看
这个是一个，
观众得有一个距离，他知道这些人在演戏，这些事情都是假的。他如果是一个特别迷信的群众，就好像没有办法去拍这个他们自己那么
这个，
当真的题材。
这是。如果你从这个讲故事的方式来说，这
嗯
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故事的一个技巧，
嗯，
因为你有一个故事以外的声音，可以很简单的把背景、问题跟解决
对，
方案都讲完，
就换一个，
然后一下你就把那。
我换一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这个，觉得他在讲一个神话故事，一个历史古装神话剧，对吧？但是，是不是如果说他们的宇宙观是另外一种的话，他们当时看的难道是在看，国家地理，或者在看什么破案，或者是在看一个科学史，在看伽利略传吗？就是他们应该 就是在看一个 Discovery Channel 在演的东西，我就不知道这个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嗯，确实是这个。其实，在这个做这个戏剧的时候，也有这种研究人员专门会写这种著作，就是观众他到底在就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时代都有这种探讨，就是观众他到底他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他们的反馈和感受是什么？莎翁写了很多历史剧嘛，那些历史剧有些也发生在200、300年前。也并不是都是只发生在50、60年前，就是为了让伊丽莎白心情好一点的那种，对吧？所以也不是都是亨利八世，也有理查二世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不同的，有很多的不同的争议。就是作为这个观众，他到底看的是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发生在我身旁的，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题材，还是观
太
众
是，
觉得啊这是一个遥远的神话传说式的故事，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在古希腊这一点上也有人探讨，但是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结论。就是说，比如说雅典人他看这个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带着什么态度？因为我猜这种就是文史资料，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流传下来，能够写字又过了这么多几千几百年都没有，还存在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不会是一个大众，
哎，一
没
凡，
有啥。
我得撤了，
啊，
我得
好好好，
撤了，
行，我
我
们已
下
经
面
进
还
入
有事儿，
瞎
可能。
聊的，行，好，你最
哎，
后有什么着急的编辑推荐？
哦，编辑推荐我就是推荐《辐射》啊，这个电视
嗯哼
剧啊，
，OK，
这已经是很
好
少我能够
看好
一
看
口气看
，Fallout 对
完
不
的
对
电视剧了啊，我真的是
？Fallout
从
对
头
不对？
看到尾就
啊，
没有
就是
停过。
Fallout 那个电子游戏
嗯，
编的那个是吗？
对对
我也
对
觉
对
得很
对，
好看，很好看。
嗯，《辐射》嗯，
好
我非
呀。
常推荐这个电视剧。
好，好，好，那我看一下，在 Prime 上好像，
对，是亚马逊拍的，
OK，好，那个方少先拜拜，我和张青再聊一下啊，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啊。那你最近有什么编辑推荐吗？除了 Fallout 之外，
其实最近我是唯一套看的没睡着的就是《Fallout》。我在想还有什么？我现在在看这个葛亮的《验尸记》，是一写一个广东的茶楼的一个故事。那它里面就是有大量的广东食物，那就是广东食物的话，就是有很多各种奇怪的东西，或者是点心，就是手工点心，手打莲蓉。虾饺是怎么包的？折多少折？那如果你是年轻十来年，或者是不是广东人的话，其实他大部分说的菜，其实你应该不知道他是讲什么，他也不是讲得很细。 但是他就是有提到，因为他通过这些食物把这个岭南的一些故事啊、历史啊带了出来。
嗯，
《厌食记》其实
厌
挺好
食
看
记，
的，葛亮就是特别是爱美食的，爱美食也爱看这种历史，有一点点的这历史故事穿插在里面的，这美食文跟历史文穿插在一起
这
的
个
小
葛亮
说
还
的
长得
话，
挺帅，
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啊，他
没
是
说过。
他的大
他在
舅
香港，
公，我跟你讲，他是名门之后啊。他的叔公是邓稼先，他的大太舅公是陈独秀，然后他的祖父叫葛康瑜，我就不太知道是谁了，是一个画家。嗯，
我是只看书，我从来都不会去搜人家是谁，
嗯，
我只管内容。
我是有一点推荐不出来任何东西，因为最近除了学习就是看娃，然后。
学习上有什么好看吗？你或者是进的书嘞？我觉得你进的书好像都是你学习用的书。
就跟那个年代要有关系一些，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在看一本叫 Magus，就是应该就是法，
那个虫的那个 Magus 吗？
不是不是，就是Mag 就是那个你知道耶稣不是出生的时候有三个 Three Kings，那就是什么 Magi 是一个复数嘛，Magus 应该就是单数，然后应该就是魔法师啊，然后就是。
那三个朝圣的那个从东方来的人，
对对对，那三对，就是他们就是三个
忘了
东
他
方
们
来
叫，
的
他们
或者
有一个
kings，
名
对
字，
对对，就是叫
对，但
magi，
是
嗯，
对
然后
我
就
已
是
经
这
还
一
给
类，
学校了。
就是讲早期科学的这么一个，它是通过一系列人物来讲这个吧。所以其实因为我看那本书和我就是在想的一些事情和，所以和我今天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就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就是你什么东西是 knowledge making？因为这些算命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就是他给的东西就是 knowledge，对吧？就是 knowledge 就是
对，
power，就是power
他
嘛。
是，而且他是超人的 knowledge，
对对对对。
那他这就是，反正他能够上通天，这通天，他通上下都能通，
对，这是他的方法，但是他讲
方
的事
法，
情，
对，
大家就当他是 knowledge 了啊。然后。刚才对，我们现在是需要实证嘛？这个词刚才方丈有用，就是，anyway，我觉得这个 Magus 这个书挺好的，作者是 Anthony Grafton，以前是我在我们学校也当过老师，然后现在是Princeton 的历史教授吧，应该，
哇，
OK，
历
那
史内
就
容
这
蛮
样，
好的，
好吧。嗯，好，
好
拜拜。
的，
希望你
好，
喜
拜
欢这
拜。
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Ever catch yourself eating the same flavorless dinner 3 days in a row? Dreaming of something better? Well, HelloFresh is your guilt-free dream come true, baby. It's me, Keke Palmer. Let's wake up those taste buds with hot, juicy pecan-crusted chicken or garlic butter shrimp scampi. Hello Fresh. Stop dreaming of all the delicious possibilities and dig in at HelloFresh.com. Let's get this dinner party started.